用个祷告来开始。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旧历新年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开始今天这样一个课程。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作为一个基督徒，在我们整个的国家文化当中，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能够融入这样一个文化中，也能够帮助中国的文化从各方面慢慢的能够有一些转化。求主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要谈到一个题目呢，是谈到爱的问题哈。因为基督教信仰，我想很多人谈到基督教信仰，不管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你赞成不赞成，你喜欢不喜欢，通常都会注意到基督教是一个强调爱或者强调博爱的一个宗教。所以也可以说，基督教这个信仰本身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最凸显的一个记号就是爱。虽然不一定每个基督徒都把这方面表达得很全面很完全，但他至少他觉得你们基督教不是讲爱吗？当然有时候用这个反而来批评基督徒，就是说你们不是讲爱吗？你怎么对我这样对吧？所以如果你嫁给一个非基督徒的老公，我想他最常用的十之七八就拿这个，你不是很有爱心吗？我做了这件事情，那你就爱心包容呗。所以他会用这个来作为一个借口。那如果谈到中国文化来讲，中国文化里面我们比较少用爱这个字哈，我们比较用很多别的字。那么从儒家的观点比较常用仁这个字啊。我还记得，因为你知道今天不但是中国旧历新年，洋人今天是情人节。所以前几天在台湾有一对老夫妇，这老夫妇呢，总而言之这个老公也不错啦，但是比较木讷，典型的那种道地地的土土的台湾人。然后这个老公呢很贴心啊怎么样，然后我不知道那个什么场合为什么要这样，反正老公老婆，然后要老公给老婆献花了什么，你知道中国人哪来这一套的了，不好献花就献花，什么做什么东西，反正要做几件事情他也做了，最后还要他亲他老婆一下，你知道吗？这么多人在看着，你知道吗？好了，亲他一下子，最后一个叫他说，对他老婆说我爱你，最后不做，结果七八样都做，就这样不做。所以说亲也亲了，花也献了，什么都做了，抱他一下他也抱他一下了，就是说爱他，肉麻不说了。那老婆也说不要说，哎呀，这么多人肉麻兮，他一辈子都没说过这句话。他一辈子没说，他也不要他说。所以啊，这中国人讲爱讲出口啊很难的。所以30年前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那时候 很流行一条歌啊，其实是一个师范大学音乐系的四个男生四重唱，哎呀畅销啊，因为那条歌啊唱出男孩子的心声，名字叫做爱你在心口难开，爱只能在心里的说不出来的，然后用做任何的动作你知道吧，用这个来鼓掌也好，或者来间接表达，但你要说出来，哎呀好难哦。那就是东西文化差别。那西洋人的话呢，就是 Honey 哦，那种爱哦，拼命讲哦，但是只管讲都不做的。那中国人呢可以做别的事情，给他端茶啊，给他拿拖鞋啊，什么都可以，就是要说出来，哦难哦。所以我们的文化哈，这爱这个字很少用，很少用这个字。那讲人啊，讲什么东西啊等等啊，但是基督教里面这个爱这个字不管用什么方式的表达都是很明显的。那因此谈到这个，尤其最近中国这几年来常常提到一些怎么讲国家发展的目标等等，一个字叫做和谐社会，哇，这是很流行的说法。那其实呢，在所有的口号里面这个东西我还蛮喜欢的，建立和谐社会，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句话的口号的里面代表了几个意思。第一个，譬如说以前邓小平的时候要四个现代化，那就先话先说在前面，没说的你知道我的意思，我们现在太落伍了嘛，没现代我才要现代化嘛。现在中国你到哪儿去都没有听到这个四个现代化这个名词了，没有了。
我们已经够现代化了，你看这个奥运办得那么好，我还不现代，我已经很现代，我比任何人都现代，所以再也不说现代化了，我已经有了，我干嘛说呢？那所以要建造和谐社会，那个意思就是你别逼着我讲嘛，我是昭告全世界中国不和谐，所以我们要建造和谐社会。所以如果你在骂说，哎，你中国去，我这个口号就已经暗示了嘛，你还要我怎么样？我要上台认罪悔改？哎呀，抱歉啦，我们这国家领导人国家这么不和谐，你要我这样吗？中国人不会这样做。但是建造一个和谐社会，那就摆明了嘛，我就不和谐嘛。我先承认了，我才要建造。那中国人都是比较用间接含蓄的手法嘛，所以这个里面在这个。第二个问题是，那好了，我们来建造吧，怎么建造啊？用什么东西建造？哎，这好像没说了，就好像做一点这个做一点那个，就和谐了啊。事实上没那么简单。所以其实今天这个题目就是在于，如果中国要建造和谐社会，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讲到仁爱嘛，啊，所以我提到儒家讲仁爱，那甚至墨家讲兼爱天下，哇，这些传统文化里面如果这些东西都很好的话，我们靠这个就可以把中国翻一个身了。那我今天要谈的问题就是说，恐怕不那么简单哦。但是我想上上下下很少人真正谈到说怎么建造一个和谐社会，都承认这个社会问题挺大的，因为当然呢，贫富悬殊也是一种不和谐的原因，那这个种族问题也是很敏感的嘛，所以无论是新疆的疆独也好，西藏的藏独，台湾的台独，whatever， 你怎么这些东西来讲，就是有一些那种张力在那里，我们也承认，那你怎么样让这些张力消除融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呢，是过去常讲最近不常说的，不常说并不代表放弃了哈，就是中国崛起。崛起这个崛起呢，十多年前的时候，哇，中央电视台都有什么大国崛起啊，电视剧哇放啊放，那么你知道后来的反应，就是全世界的反应都是很负面的哈。那中国马上就觉得怎么了，你们不要我中国崛起啊。后来发现哦，他们为什么这个呢，他们觉得说你们是嫉妒我了还是怎么样，所以中国就提出个口号，和平崛起啊，越来崛起。为什么他一说崛起的时候，他马上就寒毛竖立，你知道，哇，中国崛起了啊。拿破仑说过一句话，拿破仑说啊，中国啊就像一只狮子睡着了，你就别把它叫醒，醒过来就不得了了。所以呢，中国崛起了就是中国醒过来了。哇，西方人是马上想起拿破仑的话，哦哦，糟糕了，狮子醒了，那麻烦了啊。所以我们中国，哦，你还怕我这个，那我告诉你，和平崛起。可是为什么现在不说呢？这越描越黑，因为中央电视台放的大国崛起最后每一个都是霸权，没有一个和平崛起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一个和平崛起的榜样，中国是空前的，空前第一个崛起却是和平的吗？你能说服了谁呢？所以反正你讲崛起就挺麻烦，所以现在就不多说了。可是中国人，我想我们心里面，我没有说那我不崛起那我就沉沦，我也不想。可是总而言之，哎呀，你要讲啊挺麻烦，所以现在我们讲和谐社会，这也比较好。那因此我今天要谈的就是，如果基督教跟中国文化不管是对话或者说互补或者说帮助中国文化转化的话呢，爱这个问题啊是一个很值得去深入思想的问题。好，我们先说中国传统的儒家。儒家讲仁爱哈，那个儒家讲仁呢，这个中国人的字因为是形声字哈，所以每个字的形状都有意思的哈。所以仁是什么呢？仁字边旁边有二，两个人。所以中国人的仁爱很明显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在中国人概念来讲，即使我们上次提到道可道非常道，中国人过去有隐隐约约的一个所谓有位格的天或神的概念，可是人跟神之间也从来不用爱或者任何这种类似的形容词来形容人跟天，人跟神之间有这个啊。那我们顶多就是说天不是不善啊，天可能慈悲，可是跟那种爱啊还是不太一样。 那天对人是如此，人对天呢也通常用敬畏，很少用对天有爱的。就这个爱这个字啊，从来不用在人与人天人之间的哈，所以这个仁爱这个字很摆明的，人人是两个人，不一定是只有两个了，也可以包括整个社群，但都是在人的平面上。那这个是特别孔子他整个的儒家的思想，在他的带领之下呢，整个来讲是以这个为核心的。那其实你要知道，我们说儒家就提到孔子，孔子不是儒家的创办人，也许我们的印象是儒家是孔子创办的，好像道家是老子带头的啊，儒家不是。儒这个字啊，本来的意思呢是一个很广泛的，不单是读书的人，其实就是士大夫了，就是知识分子那个阶层，叫做儒。只是这个儒家的这种没有什么统一的明确的一个思想导向，但只是到孔子的时候，把整个儒家的思想好像集大成，然后用一套道理讲出来了，所以从此以后讲到儒家就想到孔子。但孔子不是发明者，他也不是第一个儒家，在他之前这个儒这个字都已经出现了，只是他有一个影响。那因此从孔子然后孟子一些下来，但是是孔子把仁这个思想成为整个儒家核心的观念啊。同时这个仁这个字呢也不是儒家专用的，老庄道家也讲仁的，然后墨子也讲仁的啊，所以很多当诸子百家很多人都讲仁。但是不可否认，诸子百家儒家讲仁最多，但孔子是最特别。他的整个这个论语这本书，其实这本书有一点像我们的文学体裁，很像我们的四福音书哈。说论语是什么，论语不是孔子写的，他的弟子写的。正如我们的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没有一本是耶稣写的，是他的门徒们后来追溯耶稣的言行录，叫做福音书嘛。那论语呢就是孔子的言行录，是孔子的门徒写的。可是在孔子讲话的时候呢就常常提到人这个字，所以在论语这本书，这本书其实不长啊，105次提到人这个字，而论语有十分之一的篇幅直接间接谈到人这个字的意义是什么，运用功能等等等等东西。所以你就知道整个孔子的思想中人是一个核心的。那孔子之后当然从孟子也好荀子也好，不管他讲性善性恶，整个的来讲人还是一个核心的一个概念。所以孟子讲仁义嘛，仁义之道之类的。那汉朝的时候董仲舒是首先提倡，就是在因为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到汉朝时候开始是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所以从此以后各家都没了，你知道吗，都变成地下活动啊。所以墨家以后提到墨子的时候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打入地下，只剩个儒家了。那法家也不能说了，那其实我就上次提到阳儒阴法，就是说法家不能当着牌面上讲了，那实际上治国都是用法家嘛，就是因为董仲舒提倡要把所有的各家各派通，其实以现在说法就是言论管制嘛，不准你说了，通通罢黜百家，只能讲儒家了。那所以呢每个人都得挂个招牌，就挂个儒家嘛。那董仲舒是把仁这个字解释为这个爱呢是一种对别人的爱啊，不是只是自爱啊，而是对一种广泛对别人的爱的这种观点。然后到了宋明理学，就是新儒学，就是把儒家思想跟这个禅宗结合的，朱熹啊王阳明啊还有程子，有两个姓程的兄弟啊，一堆人姓张的啊，这个新儒家的时候尤其朱熹他说啊，人是什么呢，人是众善之源，百行之本啊。然后他又说一个说法很有意思，我们常说仁爱仁爱对不对，他把仁跟爱这个朱熹的说法哈，他说仁是未发之爱，爱是既发之仁。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仁呢基本上有点像你心里面的一个意念或者是动机，外面看不见的行为。爱他的意思是爱是看得见的行为，外在看得见的行为叫爱，那内在的东西叫仁。所以他来说没有发出来看见的那个爱之前里面就是仁，仁是未发之爱。那爱呢是
把这种人的心呢发出来了，看见了，是这个意思。所以人以爱，爱以人，它有这样一个内外的意思啊。那牟中山是二十世纪近代的一个新儒家学者，那么他在香港过世，他是提到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称之为是一种人为中心的文化系统。所以不管怎么讲，从孔子孟子一直到近代，基本上都公认仁爱是一个和这个儒家思想甚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东西。但是有很多人都提到过，待会我们也会讨论到这个问题。那钱穆也是二十世纪末的跟牟中山同个时代的一个人，一个新儒家的学者，他也指出朱熹提到仁爱虽然是一种广泛的哈，实行的时候呢延续适当从孟子以来的观点，就是大学这本书哈，是因为孔子哈，他是这样，他是基本上不写书的，他不写自己书，他做编辑，就述而不作啊，他讲然后编辑，所以他编历史的就编春秋，还有呢大学中庸，大学中庸这是两本书的名字，大学中庸是一本书，这都是孔子编辑的，他是编辑者，比方说是古代已经留下来，他只是经过编辑整理。还有诗经啊，上次我们在讲道可道非常道，用诗经的一下，诗经也是孔子编辑的，那那些古诗是很早以前留下来，他只是把它编辑出来，不是孔子写的诗啊。大学里面提到一种啊，如果说叫和谐社会的话呢，和谐社会的标准是什么？亲亲仁仁而爱物，亲亲仁仁而爱物。那你知道中国字啊很妙在这里，更如道可道非常道一样，这个道可以当名词可以当动词的。亲亲啊，第一个是动词，第二个是名词，也就是亲是什么呢？对自己的父母啦亲属要用亲爱的态度，亲切亲爱的态度，亲其亲。第二个呢，一般的人呢，人人这个人就是指所有其他的人跟我没关系的人，应该以仁爱的心来爱，所以人跟亲是另外一个等级的。最后爱物，爱什么物？包括动物，爱猫爱狗用爱，所以爱老婆，第三级了。当然就是说亲仁爱这样下来了哈。但总而言之是一个差别等级之爱，从最亲的亲属开始，然后扩大一点谈到仁爱。所以因此钱穆也好，朱熹也好，认为仁爱是对一般的人的，但跟亲情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在他们概念来讲，孝还是比这个大很多的啊。所以还有差别等级之爱。因此这个概念事实上是古已有之的哈，并不是后来人来解释前面的。所以在孔孟时代就有一个人叫做墨子，墨家讲兼爱。墨子这个人呢，跟孔子是小同乡，山东人。孟子什么地方人？我倒一下子没注意到。那孔子是山东人没错，墨子也是山东人。就山东那时候，这个春秋时代国分的比较多，所以他是鲁国的哈。那战国是战国七雄，对，战国跟春秋的分别就是在春秋时代二三十个国家，然后到战国时代就整合成七个，那时候就变成战国时代。所以春秋在先，战国在后，春秋战国时代。所以鲁国是春秋时代的。到战国时代就没鲁国了，有齐国没鲁国了。那墨子呢是山东那边的鲁国的人，比孔子晚，但是比孟子早。这个人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不但是一个讲理论的一个哲学家哈，他是行动。所以我们以前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忘记是读什么的，就提到这个墨子，然后墨子的徒弟。墨子徒弟有一些，他们墨子的这些徒弟哈，都是属于这种类似这样的人，他们是反战派的，反战派的。然后呢，就是常常到处灭火，他们是消防队的。比如说，这国跟我打仗了，墨家的这些门徒啊就出动了，劝和，哎，别打，别打，别打，这样子哈。那打架总是这样的，有一边是主动要打的，有一边是被动的。他通常出动就会找那个主动要打的人，就是说别打等等等等。我记得我们以前读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叫公输班，是不是？公输班这是坏人还是好人啊？演电影里面都黑派跟白派的嘛，对不对？总而言之，好像公输班这个人呢，这个是不是墨家的？他个人是一个军事工程师。那墨子这种人呢，他是反战派的，可是您耍嘴皮没用的。所以那次呢，就是那边要进攻，然后他有很新的战略武器。墨家这边的人就派出去说：“别打了，别打了。”然后那有人说：“反正我志在必得，我打了，噼里啪啦就把他打下来。”后来墨家人就使出一个绝招：“来吧，我们来沙盘推演。你像下围棋一样哈，你攻我守。如果你不肯停止打仗哈，我告诉你，我马上到你要打的对面去，我投效他，帮他跟你打。”看你打得过我打不过我，而且就像下围棋一样来打嘛，用沙盘推演啊，他用什么工程武器，我是做个什么东西。所以这些墨家的人啊，很会这个做东西的，他们有那种就好像说你有战车，我有反战车武器，你有工程的那种器具，他有一种东西可以把你功能性的搞垮。哎呀，他用这种反战，所以他这种是反战是他的言论和思想，可他们也真正有技术的啊，这种东西。所以他就是说常常呢就是磨顶防肿啊，就是当时在形容这些墨家的人，就是到处跑，因为你知道这边火刚刚灭掉，哇那边又打了，棋不暇软，就是说那个睡的席子还没坐软了，椅垫还没坐熟，你知道有很多人到你家来寒暄两句，才不到十分钟，哎我走了，我要台湾就是这样，台湾如果是搞政治竞选的时候赶摊，你知道这一摊没吃完再吃下一摊，所以第一晚上吃了十摊，结果呢喝了一堆酒，饭没吃两口，那个席不暇软，这个椅垫都还没坐热呢，哇到处去救火，走到呢秃头了，磨顶啊，头秃了，为什么头秃呢？太累了。所以如果有人头发最近稀少的话呢，可见你最近是蛮忙的。为什么忙就不知道。哇，这种人就是忙着去救火呀，不要打仗啊，什么磨顶放肿，就是肿脚都肿了啊，走到脚破皮，走到头发都秃掉了，等等，是这种人，墨子这种人。那他的主张里面，他有一本书叫做《墨子》。那《墨子》这本书跟《论语》一样，也不是他写的，是他徒弟们、徒子徒孙呢、啊、收集他的言论编出来的一个《墨子》这本书。他其中有好几篇，有两篇，一篇叫做兼爱，一篇叫做非攻，那当然还有一共有十几篇哈。他整个的思想最集中的就是一个兼爱跟非攻，那兼爱非攻呢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啊。因为兼爱天下所以反战，非攻就反战嘛啊。那他就是在当时是也算是一个诸子百家当中的一家嘛啊，很有名的。可是批评他的人很多，待会会提到孟子大概批评他是最凶悍的，孟子骂他是骂最凶的。那么他同一时代，庄子是同一时代，庄子也是差不多老子、庄子、孔子什么那都同一时代，那庄子是比孟子要早一点，所以跟墨子是前后时期的人。那所以很多人呢批评他的很多，庄子呢在他的书上呢提到这个墨子的时候也有批评的话，但是也有称赞的话。批评他什么呢？庄子说啊，他说墨子这套道理啊，反天下之心，意就是说违反人之常情啊。兼爱天下就是说你这种仁爱呢有差别等级，先爱自己的家人再爱别人啊。他说这种东西是差别等级之爱，不能造成社会和谐，相反的制造阶级斗争。啊，兼爱天下呢是大家都一样，他这理想太高，不是人性嘛，对不对？你爱你的孩子当然比爱别人孩子多了，如果你只有一块饼干，你给你儿子吃还是给别人儿子吃啊？还是分两半，一人吃一半啊？当然是人性嘛，当然是偏自己嘛，胳膊往自己里面这个嘛。他说非人性也，反天下之心。可是庄子呢后来他也说啊，可是如果你说我要交朋友啊，哎，我第一个选的就选墨子，这种太好了，我老爸交给他，他会把我老爸当成他老爸这样爱，那放心。当然老爸可以，老婆不可以。对，老婆是我的，不是他的，对啊。当然他意思是说，这样的人 你看无差别等级之爱，这种人太好。可是啊，难得有这种人，所以庄子是认为这种人可以当朋友交，可他那套道理啊行不通，行不通。那当然了，庄子呢是比墨子你说同个时期哈，实际年龄还是有差别，所以庄子在的时候墨子已经过世了，所以他看到的不是墨子本人，是看到他的墨子的徒子徒孙。然后庄子的批评就是说，这些啊一代不如一代，跟四世纪差不多了。他说这些徒子徒孙啊，哼，兼爱天下我看差远了，就凭这样子墨家学说能够传到天下吗？我看也是没救啊。所以他的评论是这样的啊。但是他说，所以墨子对他来看是他已经过世了嘛，所以他等于说，如果我真的跟着活着跟他同个时代啊，那肯定是我最好的朋友。可他这套理论呢、啊、还是不通的，因为违反人性。所以我觉得呢，不管怎么批评墨子的这种学说呢，庄子的这种评论呢还算是比较可以的。哇，孟子骂他的话那就凶悍了哈。因为这个，所以墨子叫做非儒，就批评儒家，然后孟子呢是批墨，批评墨家。那墨子为什么批评仁爱呢？他是认为哈，如果这个人呢都是以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自爱而不相爱的话呢，那么这个乱象就会产生了，因为每个人都自我中心嘛啊，所以它叫做兼相爱交相利。其实兼跟交呢是同一个意思哈，这是一种同义词，就是彼此要相爱，彼此要互相互利啊，互相给对方好处嘛哈，所以是无差别等级之爱。他说不但要爱人如己，还要爱别人的父母如同爱自己的父母，爱别的国家如同爱自己的国家，所以反战嘛。因为打仗的人都是为自己国家利益打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照墨家来讲，他是反对爱国主义的。你爱国就爱你的国咯，你的国的利益常常是别人的痛苦啊，对不对？你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上啊，你的国家一旺别人就惨了，对不对？他说你应该如果爱别人的国家跟爱你自己国家一样的话，你就不会打仗嘛，这样。但是事实上墨子本身是儒家出身的，正如上次我们提到说荀子其实是儒家的，可是他的徒弟变成法家的啊。但是荀子本人从来没有离开儒家，他还是儒家的。墨子是出生于儒家的训练，所以他当时孔子之后的人，所以孔子全套的言论他都知道的。只是到了后来呢，他等于说走出儒家了哈。原因是在墨子那个时代的时候，孔子之后的儒家已经没落，没落的话就变成都是教条主义者，什么礼节啊、规条一大堆，但是真正的儒家精神没有了。那孟子一方面是儒家的最好的发言人，但孟子其实也是儒家的中心，等于说重新把它死灰复燃的一个关键人物。孟子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在孟子，因为孟子没出生以前墨子就在，所以孟子其实没见过墨子，他两个不同时代的，正如墨子没见过孔子一样啊，是中间有个交错的。所以在墨子那个时代，儒家也只是变成那种完全就是教条主义者，所以他觉得应该是要提倡这种无差别等级之爱。那他这个观念他认为是儒家思想的延伸，而不是反儒家的。原因是孔子不是提到过要那个推己及人吗？一种中恕之道吗？推己及人他意思就是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对不对？我对我的父母孝敬他等等，要推广到对别人的老人家，我也应该同理心要去爱人家嘛。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照顾我的孩子怎么爱心，怎么关怀他，照顾照养他。哎，你看看这些小孩子有别人的父母，同理心你要同样的爱人家嘛。所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推己及人嘛。那墨子就是把这种推己及人的做到一个等于说淋漓尽致，就是做到完全无差别等级。本来推己及人是我有剩就分给你一点，把你老人家当我老人家来供养，如果我有剩的话，如果我孩子奶嘛还剩一点就分你一点奶吃，没有的话那当然 sorry 就是我的了。哦，本来儒家的这个差别等级还有这个差别等级的，但墨子只是把这个等级再把它抹灭掉的话，就是说你的跟我的一样啊，是比较稍微极端一点。那孟子呢怎么批评墨子的？ 因为当时有另外一个人完全相反，因为墨子是兼爱天下，有一个人叫姓杨，杨朱。杨朱的名言是今天很多人都常有这个俗语，一毛不拔。杨朱的观念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人性本来就是人之为己的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如果拔一毛，如果拔我的一根毛对天下人有利，不为，不干。干嘛呀？拔一毛对天下有利，对我也有利，那毛就拔了。如果这一毛拔出来对我少了一根毛，对大家有利，不干。杨朱，所以他说杨朱这个人呢、啊，杨子这个人呢、啊，只为我无君，就是没有国家，没有那个没有君王，等于没有社会概念，纯粹极端自我的。末世呢，兼爱天下，兼爱天下无父，什么意思？别人的爸爸都当成你爸爸，那你还有你的爸爸吗？你爸爸有一个只属他的儿子吗？就都是一样的爸爸了，那你爸爸就等于没儿子这样的嘛，那你是没父亲。所以他就说无父无君禽兽也。哇，那墨子变禽兽了。你看这么一个讲爱的人到这孟子口中就变成禽兽。当然这话有点夸张了，孟子讲话就是比较夸张的，所以他喜欢好辩。所以孟子后来也知道人家批评他说喜欢辩论，然后讲话很夸张，所以他就说了自我解嘲了一句话，说与其好辩哉，我岂是好辩吗，于不得已也。所以你被你老婆骂的时候，有时候你就是我也不是要辩论的哈，我只是不得已的。孟子说他都是不得已的，可是他不得已的时候，哇，骂起人来的时候，你看看他骂这个墨子的时候这么凶悍。所以我想说，假如万一耶稣与孟子同时代，哇，孟子会骂墨子禽兽也，那耶稣要爱仇敌的话，哎呦，那我就不知道孟子要怎么说他，无法想象的啊，孟子这个人。但是孟子换着说，他非常强烈的是认为爱本来就是有差别等级，天经地义了，有什么错？他觉得没什么错啊，本来就是爱我妈比你妈多，所以现在的婆媳问题都从孟子开始的。所以夫妻吵架的时候总是吵吵吵，讲到最后就麻烦了，然后媳妇儿就对老公说了，对你妈啊真的挺麻烦，我妈都听我，就你妈。所以我们在做婚前辅导常常要讲一句话，哎，结婚以后哈，再也不能分你的妈我的妈了哈，现在只有我们的妈啊，是即使不能够说全世界人都无差别等级，至少夫妻之间无差别等级哈。那我们也处理过这种问题，哎，夫妻结了婚了在吵架，吵什么架，后来问清楚了，原来是双方都给父母寄钱，然后呢这边寄300，那边寄500，那边说怎么了？你妈要500，我妈就只有300啊！你500，我也有500。那那边说，哎呦，你家住都市，你家父母都是高干，挣那么多钱，300是意思而已，根本不需要这个钱。我家在农村呢，哎呦，500不够。哎，那边说。管他农村都市的，你妈跟我妈一样大，否则都别寄，要寄都500。哇，吵得快离婚，你知道吧？后来发现原来为这件事情，那你说这种怎么解决？也不能说什么对什么错，但其实就是忽略到了，无论哪一边的父母，如果都是你的父母，你的想法可能就不一样了。那如果你要分你的我的，所以我说这个问题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有差别等级之爱呢，很容易产生一种盲点，所以墨子称它为啊，墨子对人跟爱的说法是什么？他说人呐、啊、是体爱，换句说，他不是朱熹这种观点，朱熹是把人跟爱看成一个有形与无形、内在与外在的分法，墨子是这样说的哈，整个就是爱。那所谓的人是体爱，是部分的爱。局部的爱，这个体啊是一小部分的啊，局部的爱。那真正的爱是兼爱，才叫兼爱，那才真正是爱，是无差别等级广阔的爱才叫爱。那人呢，所以在他看来人是低等的，爱比较高，低人比较低，而且只是局部的小范围的，小鼻子小眼睛的啊，自我中心的，那叫做人。真正的爱就是大爱，要兼爱天下的爱，他是这样的看法。 那但是呢，墨子的学说后来的确在中国历史上有2000年之久，几乎是绝传了。连墨子这本书也是很久以后慢慢慢慢挖掘出来，那还考证上都还有问题，不像论语啊孟子啦、啊、什么这些古书来讲，因为2000年来都是这个正统，所以这个来讲基本上争议性不大，争议性不大。墨子这本书啊有1-2000年之久，几乎是埋没的。现在有说哦，有本书叫墨子什么，作者是不是他，这句话是不是墨子说的，哇都还在争了，因为有1700-800年之久是完全默默无闻的啊。是不是因为汉朝罢黜百家呢？也不见得只是那个原因，那个原因当时是一个原因，因为像阴阳家哈、啊、搞这个阴阳五行的，虽然是被罢黜百家还活泼得很啊，所以什么搞算命的什么阴阳百家也是有，法家也活得活蹦乱跳的，对，连道家也没有说不见了，一直都存在，就是墨家非常稀少。原因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墨子这本书包括他的言论里面，我觉得有一点问题是当然有很多学者也提到，很多人当时就批评墨子，你这套行不通，曲高和寡，兼爱天下，正如庄子说的非人性也，怎么可能做呢？那墨子要辩论了，你这套行得通行不通嘛？他说怎么会行不通呢？哇，他就用那时候春秋战国时代的齐桓公怎么样豫王勾践，他写三个人，这个人怎么样，那其实讲的都跟这个兼爱天下无关的，他只是举个例子，就是说哎呀这个王爱吃什么东西，他一说这个东西爱吃，哇天下的人就拼命进贡这个东西给他吃，你知道他一说怎么样，换句话说皇帝有绝对影响力，君王说这个好，大势所趋，对，他说只要一个皇帝觉得兼爱天下很好，他一提倡就做到了嘛，很简单，不难。可是不难的东西就是最难的地方，要哪一个皇帝君王会同意你这个兼爱天下呢？他做国王要爱别的国家跟他国家一样，那干嘛他做国王就是国家越大越好了，对不对？所以就吞并别人的嘛，你说哪有一个国王说没关系，那既然这样嘛，好好割一半给你好了，国王有这种国王吗？没有，所以他这套学说没人用嘛。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靠政治的势力，你一呼百诺或者用压力下去的话一定可以成功，可这就是致命伤，因为兼爱天下的跟统治者的利益是矛盾的，统治者一定是自我利益的嘛，他即使那个家庭可能不一定是自己的家庭，他的国家他的势力他有这个利益嘛，那既然非人性也，那就是非君王之性也，那你怎么可能让他去推动你这个东西呢？那就说穿了就是败就败在这里嘛，所以就是不可能嘛。所以呢你即使法家讲起来不好听，哎，很好用哎，所以统治者都喜欢用法家，因为对当政者执政者的利益来讲这是为君王服务的，没有比法家更好的，自然就会用啊。可是兼爱天下的墨家恰恰是跟统治阶级的利益是矛盾的，所以呢他不喜欢用，甚至他会打压，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墨子的这个学说在汉朝以后就慢慢没落，这是跟人性是有关系的。好，那我们谈到基督教所谓的爱是怎么回事，那这个跟仁爱跟兼爱这个孙中山先生曾经提过，说他说基督教的博爱就是墨子的兼爱，他是认为墨子的兼爱就是耶稣所说的博爱啊。当然这个说法啊有一点似是而非，当然孙中山先生也受过洗了，不过肯定他没有上过我们的基要真理班如果孙中山先生在我们真理堂啊，哎，洗得了洗不了那还有点问题啊总而言之这句话是有点笼统，什么墨子的兼爱就是基督教的这种 agape 这种爱博爱哈、啊，这种东西，那待会我要讲给你听。那基督教是讲爱没有错，不过讲起这个来的时候你必须先了解哈，这个爱这个字在特别的希腊文因为希伯来语里面的爱这个字呢有时候是用不同的字来表达的，表现的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希腊语呢有四个字，一个叫做 eros， eros 这个字呢
其实它英文字典都有这个字啊。那其实这个字完完全全是希腊文，就是欲爱。但欲爱未必是男女之间的情欲之爱。柏拉图认为啊，这个 eros 这个爱啊是哲学的基础。哇，这很高级啊！哇 ，eros 会带来哲学吗？它其实就是这种欲爱是这样，欲望之爱。那欲望很多种嘛，男女之间有情欲，对，你对物质也有欲望吗？那孔子这种人要追求三不朽，对不对？要很好的名声，立德立功，哎，欲望啊，对不对？从小立志要得诺贝尔奖，这也是种欲望啊。那这种欲望不是男女的欲望啊，对，那他真的得了诺贝尔奖了。所以柏拉图的意思就是说，欲望是哲学的动机，是那种欲望是对于智慧的那种渴慕，他就会追求智慧，追求智慧的结果呢，就爱慕智慧嘛，那就是 philosophy 嘛。那 philosophy 这个字是爱智者嘛，那个是另外一个第三个那个爱的动机叫 phileo 那个字哈。我们先说第二个叫做 stoke。Stoke 这个字呢是亲情之爱，亲情包括父母对儿女的，儿女对父母的啊等等。当然 Stoke 有点接近孝顺的爱哈，但是呢在西方国家，因为没有那种中国那么强的孝顺，那个顺那个字在西方国家的概念中不是那么强烈的。所以儿女对父母呢，我们中文用一个比较接近的一个形容词叫做如母之爱。儒啊是小孩子你知道吗，啊，不是儒家那个儒，是儿子的子的那个边哈，儒木。那孩子对妈妈就你这样说，哎呀一个小孩子很黏妈妈哦，然后妈哦妈哦，人家跟闹着妈妈转，叫儒木之爱，那个比较接近叫 stoke， 不是那种对父母的孝敬敬畏。希腊文的 stoke 不是那个意思哈，所以他们西方人对这种我们所谓的孝顺啊，那么强烈的那种概念哈，西方的文化中其实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对我们中国人那种孝顺的概念呢，略懂不懂啊。所以 stoke 不是那种孝顺，比较像是那种对，如果对父母的话呢，是如母之爱；那父母对儿女呢，那就是像亲情嘛啊，就是那叫孩子很可爱啊，抱过来啊，搂一搂啊，抱一抱，就 stoke。那新约圣经里面 eros 这个字是希腊文的文学作品中 70%-80% 是用 eros， 新约圣经一次都没用过，新约圣经没用过 eros 这个字的， stoke 个位数出现过几次而已。第三个字叫 phileo， phileo 字通常我们翻译成友情，就是一般人跟人之间的那种的感情方面的叫做 phileo。所以因此我们叫友情，就是说对朋友啊，对一般的人啊都有这种那个。那当然这个友情也不一定是人跟人而已哈，包括你对一个事情的爱慕。所以 philosophy 就是 phileo 这种爱慕加上一个字叫智慧 sophia， 所以 philosophy 是爱慕智慧者。那为什么柏拉图说 eros 是哲学的基础，就是说你对 sophia 这个智慧呢有一种欲望渴望，你要得到这种东西，追求智慧，因此你就得到 philosophy。 所以哲学的根基是这种对于 sophia 智慧的一种渴慕，可是他不用 phileo 这个字，他用 eros， 可是那个哲学却是 philosophy 这个字。那圣经中用了一个字是古典希腊文学中用过次数不多的，圣经 80%-90% 是用那个字叫 agape， 第四个字 agape。 那 agape 这个字呢，也就是说圣经的作者用字遣词的时候，他又希望跟那个文化可以有个衔接交轨哈，接轨，他可以这样接过来，可是又不希望产生误解，所以呢提到我爱神，神爱人，我们彼此相爱，爱仇敌，这个字到底要用哪一个呢？用 eros 有时候会想歪了，然后用 stoke 不太像 phileo 还有不够，他就用一个少用的一个字 agape， 用这个字来那个。所以耶稣在提到爱的时候 95% 以上都用这个字，譬如说你要爱仇敌他是用 agape， 他没有用 phileo 啊。那当然比较特别的是约翰福音21章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在加利利湖边跟彼得的对话嘛。 那彼得不是耶稣复活了，可是他又心灰意冷啊，又跑去打鱼啦。他这个人很有领导魅力，他说我要去打鱼了，七个人跟他走，所以十二个门徒八个去打鱼了，一个是卖主的犹大吊死了，十一个，剩三个没去，然后彼得去了，然后约翰也去了，然后打鱼了，然后耶稣在岸边显现嘛，对那个事情。后来他们上了岸以后，耶稣就特别跟彼得单独对话，耶稣就问他说，彼得呀，你爱我吗？他那时就 agape 这个字，你对我 agape 吗？那一段事情很有趣啊，彼得的回答说， you know， 你知道我对你是 phileo。 耶稣第二次问他说，彼得呀，你对我是 agape 吗？彼得说， you know， 我对你是 phileo。 第三次耶稣就问他说，你对我是 phileo 吗？那时彼得快崩溃了啊，他真的没说了，他说，主啊，你知道，根本没说了。所以很多圣经学者在说，哦，是不是 agape 在这里 phileo 这样一集。那神都问说，你对我是 agape 爱吗？彼得说，哦 no no no， 我是这个。然后第三次耶稣说，你是这个吗？彼得想说，哇，那你的意思我连这个都没有吗？哎，可是也有圣经学者哈，他说那一段里面，或者说在约翰福音，或者在福音书里面， agape 跟 phileo 两个字其实是同一个 level 互换的啊，所以那个不一定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你听讲到的话，讲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你大多数会听到说，耶稣在质疑彼得对他的爱是什么等级的爱。那 agape 是什么？待会我们提到用这个字叫圣爱嘛，神圣的爱。你对我是什么爱啊？彼得说，我对你是友情之爱，不是 agape。 那最后第三次耶稣就说，你对我是 phileo 吗？那如果这样现在的话来讲，说你对我够朋友吗？你三次否认我，你够朋友吗？彼得就哦，那其实不一定每一个上下文中 agape 跟 phileo 一定是有这种差别等级的哈，不一定，不一定。有一些经文可能是，有些不一定有啊，所以我们也不必过分的夸张的形容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那两个字的这个差异有这么大。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圣经的作者，尤其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被称为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他写了约翰一书第四章，用过全本圣经最多的那个字爱，所以爱啊那个字用一章里面用最多的，不是哥林多前书，是约翰一书，这是约翰写的。所以称为爱的使徒，可他原来的绰号叫做雷子，雷子是雷公的儿子，就可见这脾气暴躁跟坏是出了名的。因为他为什么叫雷子？他有一次，耶稣经过一个撒玛利亚村子，啊，但是不是约翰福音的撒玛利亚的那个故事，是另外一个故事。那次经过撒玛利亚村子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这个约翰就说了一句话：“主啊，你要不要我祷告，叫天使派火把这个村子烧了，全部烧光。”哇，居然敢不接待耶稣，耶稣就骂他：“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把他整个村子给烧了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雷公的儿子这脾气多大啊！可是这位雷子后来变成爱的使徒，所以他的书信福音书里面爱这个字用最多啊，但是大多数都是用 agape， 但还是有几次用 phileo。那因此后来有圣经学者有提到说，这个 eros 跟 agape 这种爱到底什么不同，特别把柏拉图所谓的 eros 这种爱跟做一个对比。那我这边列了一个表嘛，基本上是这样，从这个，因为我说新约圣经没有用 eros 这个字啊，所以所有 eros 这个欲爱所表达的这些东西不是从圣经上看来的，而是说从一般的希腊文的作品，包括柏拉图所提到这个 eros 爱的特质看出来的。那 agape 的爱呢，是的确从圣经的角度来说， agape 的爱，神的爱是怎么一个特质。你看这两个对比， eros 的爱呢基本上是一种欲望渴求，我想要一个东西，我是说包括男女的情感物质的欲望，或者甚至非常崇高的一个品德的什么什么东西的欲望都可以叫做 eros。 那圣爱的特质呢是付出，是给予的，因为神爱的时候是一种付出给予的。那所以 eros 的爱是从人性为出发点，
是从人的角度，我要一个什么，不管要的东西是物质的，是精神的，是你认为好的不好的，总而言之是从人性上来，是从由下而上。那由下而上的意思也包括说你所欲望所对象的东西，也可能从低层的慢慢提升为高层的，你从物质的欲望慢慢提升到比如说好名声好品德，这也不错吧，对，所以慢慢的从物质的变成精神方面的欲望，但是基本上还是从人开始的，从下而上。但是阿嘎贝的爱强调是从神而下的，是神性之爱，是从神的角度这样下来的。那欲望的爱呢，是从人性升华，所以慢慢可以通往神之路。所以在柏拉图的说法 Eros 不但是哲学的起源，而且这种 Eros 的爱最后会让人贴近于神性，他这样看法，是说人的提升，所以从物质欲望到精神欲望，然后人的提升提升到最后，如果你真正是追求哲学的时候呢，是有可能好像蛮接近神的水平，所以人性的提升 Eros 的爱是从这个角度。而 Agape 的爱是强调道成肉身，是从神降下来为人啊，他对人的爱是这样浇灌式的，然后神成为人来拯救人，所以一个是往下要把人提上来，另外一个是人自己提升，所以一个人主动的想要提升，一个是神主动的下来拯救，这是两种的不同的一个向量。那所以 Eros 的爱最后的最高的成就是什么？几乎是自己救自己嘛，我自己慢慢提升了嘛，啊，越来越贴近像神的位置了。但是 Agape 的爱是强调神的恩典，是从上而下，是一种拯救，而拯救是 Agape 的工作的结果，是拯救，它的结果是拯救。那所以 Eros 这种爱呢，是一种叫做自我中心的爱。自我中心哈，未必是自私哈，啊，所以自私跟自我中心是不是同一件事情？一个人自我中心不一定自私，他至少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外面的世界，看外面的东西。而且在这种的 Eros 的爱呢，会一种高度的自我肯定。当他看外面追求东西的时候，他先肯定，比如说我追求一个东西，我一定觉得我看的是对的，这个是好的。你的价值判断从你自己出来，而且你肯定你的价值判断是对的。否则如果说我爱一个东西，然后又说啊我爱错了，那就不是 Eros， 对，你的欲望就被自己打消了嘛。你有强烈的一种欲望的话呢，一定是从自我中心，而且你肯定你看的没有错，这真是好。这个男孩子好极了，我非嫁给他不可。然后父母跟你讲说他不好，你看我对了，所以自我肯定是肯定我的价值判断是对的。啊，这是 Eros 的爱是从这个欲望，从这里自我中心的。那 Agape 的爱是一种从神而来，是一种无私的爱，是一种舍己的爱。那 Eros 的爱呢，另外一个就是寻求自己的神圣，自己的不朽。啊，虽然是一种往上提升的哈，但是寻求自己的神圣，自己的不朽。但是 Agape 的爱是认为，只有活在神里面，你才有真正的神圣和不朽，不是你自己可以给你一个神圣和不朽。再来呢 ，Eros 的爱呢，基于愿望和需求，有一种占有的意志，就是你希望拥有它。我说，不管是物质的，或者是爱情，你希望拥有这个爱情，对不对？你希望占有它。智慧呢，你也希望你拥有这个智慧。你会占有这个东西。那 Agape 的爱呢，是一种相反的，我们叫做基于生命的丰满自由的赋予。就是说一个 Agape 的爱，拥有 Agape 的爱呢，如果这个 Agape 的爱是在一个丰盛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它会变成自然的流露，流露出对外在人事情的各种的爱。所以爱是一种流露式的，所以不是一种占有式的，是因为里面满了，自然就流出来了。所以这是一种相反的东西。那 Eros 的爱呢，出发点是人的爱，人有一个爱，甚至他可以把神当成人所爱的对象。这 Eros 也可以爱神，可是他是以自我中心的爱神。 Agape 的爱是出发点是从神为中心，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你知道 Eros 的爱不是狭窄的被我们认为爱物质或者情欲之爱，以至于好像排除了对神的爱。 No， Eros 爱可以对神有爱，可是动机是不一样。神是我爱的对象，为什么？因为这种 Eros 的爱呢， 他爱什么是决定爱的对象他的价值或者品格或者什么东西，换来说是一种被诱发的，因为他太好了我就被激发这种爱。譬如说我对哲学对智慧的爱的话，就觉得啊，智慧太好，拥有这个智慧的人他是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要追求智慧，对不对？他先有价值，然后觉得好我就被吸引。那同样的，很多感情会出轨的人也是这样子啊。如果你爱的对象呢漂亮，哇好漂亮，我一定把他追到手，哎，被诱发了，对不对？这种爱呢一定变质。为什么呢？隔了20年你的照片一对，哎呦差多了，所以你会看到更漂亮，对不对？那如果你的爱是诱发的，那你周围有很多东西会代替原来的东西，也会诱发吗？对不对？你再怎么漂亮到最后老了就不漂亮了吗？对不对？你总有一个更漂亮的了或什么东西。如果你的爱都是从这个被诱发的为出发点的话呢，这个爱是非常不可靠。Agape 的爱呢是不分对象，是自发，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爱的一个本质。从这样的出发的话，它不是因为对方如何它决定它要爱不爱，爱多爱少，它是因为自己。那最后一点就等于说 Eros 的爱呢，先在爱的对象上肯定他有价值，然后决定爱他，是爱的行动在后，价值判断在先。阿嘎培爱相反，阿嘎培的爱是先有一个爱，无论如何我就是爱他，然后从没有价值的人身上的没有价值的人身上创造他的价值。最贴近这个的，有一点点接近像父母对孩子的爱。父母对孩子的爱，我们中国人说法嘛，垃圾头的孩子都自己的好啊。哦，他是怎么样？别人说，哎，你家孩子怎么样？父母常常会替孩子辩护啊。是啊，他是，可是他不是那么玩的好嘞。最近台湾出了一件事情，有一对夫妇，其实年纪也不大，40来岁了，40-50吧，40多50，孩子在20岁刚出头。那父母这两个人呢，是专门搞新闻传播媒体的，而且很有趣的是，那个丈夫是台湾慈济功德会，你的佛教慈济功德会，他们搞个电视台叫大爱电视台主播，他是里面的主角，所以他是信佛的啊。这个孩子呢吸毒，在校园里搞黑帮，他是校园黑帮老大，然后被抓了，被那个，哦，那父母当然是，当然对他形象也有影响啊，就说哎呦你这个爸妈是慈济，都讲慈善啊爱心啊，孩子黑帮老大你知道吧。哇，他们在电视台上，这父母两个人就哭啊等等的，就说哎呀你不了解我孩子，我孩子真的是善良，善良到被人骗都不知道，这典型的父母。这父母是好的，都是别人带坏了，我想部分是事实，可是如果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呢，哎，人人都是罪人，你儿子也是小罪人，不是都别人带坏了，你的孩子一点都没错。那从亲情的角度都会这样嘛，对吧？所以呢，那所以我说有点接近啊，但不能画等号，就是说父母看孩子的时候，孩子再怎么样的时候，无论如何我生的，你就已经先决定爱他了，然后剩下就是如果这个不行，看别的可不可以行，对不对？你会给他制造价值吗？所以前两年2008奥运的时候，最出名的就是那个游泳选手菲尔普斯，他从小是被断定的好动，然后没救了，5岁就闹事了，闹得一塌糊涂。最后呢，妈妈又单亲妈妈，可是妈妈就是妈妈，就想尽办法要给他什么地方可以发挥，就后来就找到游泳这条路。哎呦，他现在变成游泳天朝了，妈妈就耶，呵呵，对不对？那别的如果是那老师呢？老师老早放弃了，就这个孩子啊，没救，别放在我班上哈。哎，调皮捣蛋，就他在这里了。所以如果 Eros 的爱是，你先是乖宝宝，那我是老师的喜欢你，来来来，我也喜欢班上都是乖宝宝。哇，那个调皮捣蛋的，我们叫黑羊，对不对？那最好到别班，别到我这儿来。可是父母就不一样啊。那因此，神对人的爱就是 Eros 的爱，哎，不是 Agape 的爱，就是。他先爱了，好像以色列人，你看这个四世纪里面，一而再，再而三还背叛， 可神就是爱啊，只要你看我呼求，你要回转，我就再一次拯救你。没有说，去去去，我才不要你们啊！所以 ，agape 的爱跟 eros 爱的差别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是先爱，然后创造价值，就是说，所以因此有一些人，从他本来的条件而言，没什么可吸引的，但神就可以让这样一个就人看为卑微无用的人，哎，神就用他。所以因此。就是像大卫，虽然说是合神心意的人，可是大卫从小的时候没什么没名没分的，哎，神就用他嘛，对，所以神常常在拣选，所以诗篇的大卫诗篇这样说嘛，神在炉灰中拣选穷乏人嘛，就是神因为爱的缘故，他会拣选啊，不是你先有什么条件。那因此呢，比较这个仁爱、兼爱。跟圣爱三个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就是说，当你要谈到这个建造和谐社会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个问题，不和谐的社会就是因为有贫富悬殊，然后阶级矛盾、种族冲突，这种东西本来就存在，所以你要说怎么样去打破这个。当你要打破的时候，你就必须有点跨越，走出自我中心，对不对？但是以仁爱，中国传统的仁爱来讲的话呢，仁爱中心本来就是以自我中心的嘛，对不对？那么所以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是20多年前，我们那时候我还在化学方面的职业在做的时候，我们常常跟韩国有一个交流会，每一年开一次什么中台湾跟韩国的那种化学的交流会，每一年一次在台湾，第二年去韩国，这样有一个韩国的教授我们也蛮熟的，有一天在吃饭就跟他聊起来，我们中国人说哈，四海之内皆兄弟，韩国人跟我们是兄弟 brother， 我们是兄弟。韩国教授马上说一句话说 OK call me big brother， 就说叫我叫他大哥了，你知道吗？你 call me big brother， 我就会 call you young brother， 就是我是弟弟还是哥哥还是跟我是兄弟。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中国人啊，总是你当老大，我们韩国永远是老二， why？ 然后最后讲一句话是，至少跟你台湾比起来，我当老大还可以啊。那当然是半开玩笑了。我后来想想说，哎，这样中国人每次说兄弟之邦的时候，从来没有中国自己当弟的哈，都是兄啊，对，你称我为兄，我就尊你为弟，然后好处分你一点。那中国我是说老外啊，这个翻译中国就显得就有偏心。你知道中国这个英文怎么翻的？都翻成 Middle Kingdom， 怎么搞错中文啊？中国不是 Middle Central 中央，全世界是以中国为地中心来画的。OK， 其他是绕着中国转的，我们是中央的，别人都是边缘的。什么是 Middle？ 这个 Middle 是没头没尾的 Middle， 这是老外啊。不想把我们放在中间了，对不对？那所以其实我们的这种仁爱观、什么观都是一样，都是一个中心点。那你有一个很强烈的中心点，你要搞和谐就有困难了。譬如说，有钱的以自己为中心点，对穷人来看法呢，就啊，行了行了，我分你一点了，哎，别闹事儿，刚好发压岁钱一样，啊，就这样几点钱就屌了吗？还是你会从穷人、从工人的角度来想说，什么叫做公平合理呢？啊？这个阶级你就很难跨过去了。那种族纠纷也是啊，如果汉族永远是第一的，那好了，那些少数民族你说怎么会不闹事呢？对不对？就曾经听了一个香港的一个人，他现在在加拿大，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有一次在评论这个中国的这个种族问题，什么独立运动，他一句评语很有意思，你同不同意我不知道。他说啊，西藏人搞独立，藏独有藏独的有足够的理由，没条件。什么意思啊？西藏人的确文化上、政治上、语言上、宗教上没有一点跟我们汉族其实是扯上关系的啊。他其实被并入中国的版图也不是很久以前的事，对吧？大部分的历史上，人类中国历史2500年当中，大概有1000多好年，大部分都是独立的啊。所以他有独立的条件，他说了还说得过去，没条件，论钱论什么，你活不下去，你不靠着我养着你，你没办法。 所以有独立的理由，没独立的条件。
那在香港人嘛，
台独呢，有独立的条件，没独立的理由。他这样说，就是说文化上、种族上，你哪一点跟我不一样？你闹什么独立的？但是是政治上、经济上各方面的，你自给自足没问题，活得好好的。这个有条件，没道理。那有道理的没条件。哎，当然他是香港，也不是这儿，也不是那儿，对不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知道这个种族问题、矛盾问题很复杂，你必须有一个跨越，你要走出你的立场来看事情，事情就不一样。所以呢，哎呀，这种政治问题不说也罢，说了就很麻烦。一样，你都是以自己的中心来看的话，事情就这么样嘛。
啊，
所以任何一个强势的哈，不管是政治上的强势、经济上的强势，从他的强势的立场来说，你这个弱势的，你就是该怎么样的，我呢，施以小惠就行了，永远没办法解决问题了。不管是经济上的强势的、政治上的强势的，所以你这个和谐社会就很难了。那 agape 的爱呢？你知道这种就是一个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哈，那这种的爱在我们的文化中是比较少，所以你可以了解为什么孟子对于墨子的兼爱反弹那么大。可是如果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连兼爱或者 agape 这种圣爱都容不了的话，那我想中国社会要造成和谐社会，那我想就难了，或者恐怕很难过去，很难过得去。那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不但是要说，而是能够从我们的生活的见证实践当中，从个别的基督徒到教会就是一个群体的基督徒，我们能够活出一些见证，真正做出一些事情来，然后慢慢的就可以可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啊，对。那所以历史当中譬如说有些人知道这个英国的伯爵叫威伯佛斯，他是第一个提出这个禁止奴隶贩卖制度等等等等。那在200多年前的英国社会也是一样嘛，黑奴、黑人，不同的种族啊，等等等等，是经济上面的最下层的。对他们来讲，就是你要废除这个解放黑奴、不能贩卖什么这些东西来讲，对那些上层的白人，也是自称是基督徒来讲，他也是很难放弃他既得利益啊。可是毕竟，接基督徒。个别的做见证，发挥影响力，慢慢慢慢变成法律上整个把它变成一种全民运动，最后通过了以后，然后才能够慢慢带来至少在那个阶段的那种所谓的白人黑人之间奴隶制度之间的某种的和谐。可是这种事情不是一次就完成的，不然美国也不会这个那边英国解放黑奴，这边还有60年之后还有美国独立战争再打了一次啊，所以表示这种罪性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不过需要慢慢的、慢慢的改变，而这慢慢的改变的动力是来自于基督徒。基督徒他的圣经的提醒、良心的见证，然后生活的行动，慢慢产生影响。那我想，中国文化中可能原来没有这种超越的 agape 的爱的概念跟实践的东西，但是我想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我们有责任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变成行动，然后慢慢变成文化一部分。那么中国社会将来的和谐，可能。我们有生之年看得见，或者说不能完全看见，但是有改进等等，有可能，我认为是比较审慎的乐观，不是不可能。但是这是中国文化里面是的确一个盲点啊，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所谈的。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求主帮助我们知道，不但是怎么样能够经历到你自己对我们那种 agape 神圣的爱，也让我们照着你所吩咐和教导的，怎么样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甚至能够爱仇敌。求主引导带领我们，也让我们的生活中真正是在各方面都能够彰显出因为认识你而流露出来的那种基督的馨香之气。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